要一个堂敬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所以呢我就问神啊，而神给我启示录第七章，那我就跟神有一点的这个讨论啊，说啊上帝啊，这段经文很难呢，而且这段经文呢 very controversial，非常引起争议的。那这一段经文呢，我去看了解经书哦，五花八门啊，很多不同的解释，很多不同的看见。那我得到上帝的启示，就是说把我知道的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也不敢说一定对，但是呢我的看法，我在所有的解经书当中我都没有看过，所以你可以讲说 maybe this is a 特别的启示，但我也不敢说，所以呢今天就把我的一些的看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请你 exercise your discernment， 好，请你用你的辨别诸灵来分辨一下。那这个启示录第七章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也不想引起各式各样的争议，或者是不同的意见引发一些不愉快啊，希望没有。但是基本上呢，启示录的看法跟解读呢，各家各派很多种。我们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老师说啊，启示录有四种看法，还有灾前被提派、灾后被提派、灾中被提派的看法。那我说，难道没有基督的看法吗？没有人敢讲啊。但是启示录第七章里面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144,000人到底指的是谁？第二个问题，这12支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第三个问题，以色列的支派到底是指谁？那这个问题呢，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呢有不同的这个看见，那你就会有不同的领受。所以有些人讲，他说如果一个牧师讲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哪一派的，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等等之类的。的确，因为你的神学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呢，你的确会有不同的解释。那这一段经文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很容易引起争议，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听听刘牧师讲，然后呢你自己分辨一下好不好，有不懂的或者不同意的，请你不要客气哦，来问我好不好。因为这个问题144,000哦，你要知道有很多的看法，那我的看法是蛮特别的。那144,000到底是不是指以色列人，也有两派的看法。然后启示录14章的144,000人跟7章的144,000人到底是不是同一批，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看一个充满了意象的启示录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既然是意象，你就要用意象解释的眼光来看，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看见的数字不见得是用数目来解释 ，OK？ 所以我们今天呢会讲到一些数目的解释，我们会今天讲到名字意义的属灵解释。我希望呢借着这个分享，可以打开大家对于启示录这本奥秘的书的兴趣。另外，也对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赶紧传福音，因为这一篇信息最重要的就是预备自己， 预备自己有一个殉道的心智，而且不仅是自己预备，还要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你要预备好。为什么？我们待会会讲，好不好？我们有一段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七章，我们一直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七节，有点长，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撼开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瑟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拉西支派中有12,000，西便支派中有12,000，利位支派中有12,000，西便支派中有12,000，利位支派有12,000，以撒加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之后我观看，这有许多的人，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是从各族、各国、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呀？是从哪里来的？他对我说：佛祖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灾难、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他们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很长的一段，却也是让很多弟兄姐妹读了这段以后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在很多的解经当中呢，他们曾经说：哦，你看第四节，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就说：哎，这个是指末世以色列人，他们说这是以色列人哦。以色列人有十二支派，结果他们一看，哎，十二支派的这个支派的这个顺序、长幼顺序也不对，也不是按着雅各四个老婆生的顺序，都不是。那其中也有看到约瑟，哎，约瑟不是马拉西跟以法莲吗？哎，马拉西不见了，哎，但也不见了，所以他们就引发很多的这个 speculation 哈，就在那边疑惑，哎，这个是不是在指因为但支派啦？啊，是因为马拉西支派他们以前拜偶像拜得太凶了，所以上帝不纪念他们啊。然后呢，他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说：啊，但支派的人就没希望了，哦，那个马拉西支派就没有了，那、啊、怎么办呢？那、啊、是不是我们？不是以法莲不在，是以法莲不在。 那是不是以法莲的后代通通都没希望了呢？ 那所以这个是问题，你要去回答。那我的领受不是讲以色列支派，我的领受是讲天国的支派。为什么？因为第九节讲，第九节他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得出来，是从哪里？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那弟兄姐妹，新约保罗的书信当中，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他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什么？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怎么样？拆毁了，对不对？两下怎么样？合而为一了。Amen。我们刚刚查完的加拉太书啊，第六章他讲啊，愿救恩、平安、怜悯归于那一些照这个规矩的人哈，也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以色列人不是血统的以色列人，真正的以色列人是被神拯救的，耶稣基督拯救的人，这一些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保罗他在罗马书讲了说，不是所有按着血统是以色列人，生下来以色列人是真的以色列人哦。那你要知道，在新约里面的以色列人是指谁啊？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包括外邦人，也包括以色列人。那这个，大家在看启示录的时候，忘记了保罗所讲的，很奇怪。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我们一个一个来，第七章第一节，无风就是没有审判的灵运行，神的审判时刻到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按照顺序，他刚好讲完六印了，然后呢，在第六印之后呢，突然之间插了一个第七章。那六印的时间跟六好的时间跟六晚的时间呢，那这个也是非常的 confusing， 非常令人怎么样，不太容易解释，不太容易明白他在讲什么。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看见。我是比较倾向于在第六印、第六毫跟第六晚是同一个时间，但是在这一个第七章一开始，他说我要印，这个印其实你也可以讲说在那个时间点做的事情。其实在天上，上帝呢没有时间的，他只有天上灵界已经完成的事情。只是在这个时候，约翰看见了，他看见的时候，他说：“你们在惩罚这个世界的时候，老约翰他说，你看见了有一个拿着日出之地拿出来的永生神的印，他说，等我把这个仆人的受印给他印上去。那个仆人受印的印上去呢？”很多解经家就说：“OK， 你看这个 sequence， 这是应该是什么大灾难？上帝要惩罚所有的人的时候，他赶快去印以色列人。但我要告诉大家，因为在天上没有时间的观念，他只有一个次序的观念。但是他这个次序的观念当中，你也可以隐藏到以前的。那这个概念呢，比较深。”只有我们真正的进入到属灵境界里面，你才会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奥秘。因为你现在如果神带领你，你还可以看到当初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如果神带领你的话，你还可以看到某一些未来的事情。所以在一个灵界当中呢，它是有只有 event， 它的时间顺序呢，那个是另外一个 dimension， 它那个 dimension 呢不见得是照着启示录记载的顺序，因为启示录就好像是一个同时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在记录的时候呢，它是一二三四五六印，一二三四五六毫，一二三四五六瓦， OK。那这个他没有办法同时写，但是他的这个顺序 也是一个 event driven。 那么在这个 event driven 就是事实，就是看见这个东西发生发生发生，但是它在自然界发生的不见得是按照你所看见灵界的顺序。我这样讲可以懂吗？这个比较难啊。所以师母今天早上说，哎，牧师啊，你不要讲那么难嘛，好像每一次上主日讲台都在教神学院。我说我没那么厉害啊，我也不够资格去教神学院，我只是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灵界看见的东西不见得是自然界的顺序，这个就是我要你知道，好不好？了解这个意思吗？好， OK， 好。那么再来，那些主宝血洗净而且不受666印记的人，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呢？因为呢，如果你去看14章的时候，这144000人又跑出来了。这144000人在14章里面呢是什么呢？是男人呢，他们未曾沾染妇女，哇，他们是童身呢。那好了，那你说这个跟着耶稣的144000个男人，那女人到哪去了？We have a gender issue， 我们有这种性别的问题。那弟兄姐妹，那在这种意象的代表当中，他说这是看见的是男人，可是也代表了男人跟女人，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到时候的人在天上有没有男有没有女呢？耶稣说没有。第二个是另外一个境界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件事情，这144000人呢，如果你要用一个数目去看的话，那你就会遇见很多的问题。在我们基督教派当中，有一派叫做安息日会的教派，听过这个教派的举动 OK， 那他们就是说那144000人是指他们安息日会的会众，他们从18多少年开始，等到有一天他们的会众超过这个数字的时候，他们就怎么办？不知道怎么解释了。弟兄姐妹，数目不是用数目来看，而是用属灵数字的意义来解释。你们我看第二点哦， 12,000 12,000 属灵的意义，上过我这个数字解释的意象异梦解释班，他就知道12是什么。12是联合，对不对？2是分开，来12就刚好倒过来联合。 OK， 12支派都是以色列族，来是不是12 门徒有12使徒，对不对？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合一的。那么1000呢，就12×1000呢，属灵的意思就是成熟的联合。所以跟随耶稣的这个支派的12000人，这个支派的12000人，你可以说是这一块当中他属灵意义里面的联合，成熟的联合。那么十二支派的12000人就是144000人，是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成熟完全的仆人做王了。因为14是仆人，4是主人，有权柄的意思，所以 14,4 14,144 就是仆人做王，而且是成熟完全的仆人做王了。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还要进入什么完全。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5章他说，你们要做完全的人，像我的天父完全一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不是我要求了，是耶稣讲的，你们要做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成熟的人。 Amen。 所以跟旁边讲，你要做一个成熟的人，在基督里成熟的人。 Amen， Hallelujah。 好，那么所以第9节他说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大家说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
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
所以你不能再说哦，144,000哦，天哪！你真的去算了，我们东方教会有100人啊，他就算上去哈，某个教会有100人、200人、300人，而加起来，哎，超过144,000，你就傻眼了，怎么办？而且是历世历代哦，历世历代啊，144,000哦，包括亚伯拉罕开始哦，哦。144,000，你如果真的要去算那个 number 那个数目的话，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超过了怎么算？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不要用数目来解释，因为如果你用数目来解释的话，你就会碰到一个瓶颈了。开玩笑，而且。如果你是按照数目来看的话 ，OK， 加德支派12,000人，难道加德支派不能有20,000人？他一定要12,000人吗？犹大支派8,000人不行吗？还是一定要等到12,000人凑数了，末世才到？等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多。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要 propose 第三点。他所列出来的12个支派，因为他没有按着任何以色列儿子们的长幼顺序，而且没有但支派，也没有以法莲支派，约瑟支派似乎是马拉西支派的重复，所以我在这边大胆的 propose 哈，这个不是指以色列民族，是天国的支派。大家说天国的支派，天国的支派，没有人可以数得出来。了解哈，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解释？我解释必须要有根有据啊，不是说啊，这是我听来的。你要看到他前后文，他讲说没有人数得过来哦，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这144,000人而已哦，它是一个数字的代表意义。了解了 ，OK。我们要一个属灵的异象异梦解释来看启示录。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有点大胆，我只有在一本解经书上面看见我在解释第四点，但是他也只是稍微这样看了一下，他并没有讲，他也说这是以色列支派，但是呢，我觉得不是指以色列支派，它是指天国的支派。为什么？我跟大家讲第四点哈，对应着各支派所列出来的顺序，我们可以按其属灵的意思解释这天国的支派是什么意思。这天国的支派，你看哦，从我们犹大，对不对？犹大他的名字就是赞美 ，right？ Yes。那你把他每一个儿子的属灵意义，你在创世纪你看到那一张雅各他的老婆，雅各有几个老婆？2个老婆，然后2个老婆各有一个侍女，又通通都给，不是亚伯拉罕，是雅各，又给雅各做妾 ，OK， 所以呢，雅各有4个女人 ，OK， 又生了几个儿子？12个儿子 ，OK， 利亚生6个，对不对？然后呢，拉杰、希帕，哎，另外一个，总共一个人生2个，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哇，他次序也不对，什么都不对。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始来看圣灵感动约翰他写下的这个顺序当中所要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属灵意义呢？你看哦，我划线的地方，他说我们的神是应当受到极大的赞美，看哪，他有一个独生儿子，我们认识他是万幸有福的，他要建立一个蒙福的军队，与仇敌相争必然得胜。 这是拿弗他利，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战争的痛苦，这是马拿西，因为我们听见神的话，西面与主联合的一同居住的，这是利未，是很有价值的，是以撒家，是有奖赏的，主必增添许多右手之子在我们当中，这是约瑟跟便雅悯，让福音遍满全地。我在后面再写，这支军队不需要再向主申冤了，因为神会擦干他们的眼泪，这个也不需要以法莲昌盛的祝福，因为各族各方各国各民的人多的没有人可以数得出来。所以我的意思，而且你在看这个十二支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作是某一个十二支派的那个人，你要用一个属灵意义来看，其实它这个顺序下来，这个是 out of nowhere， 而这个不是任何的顺序，这个顺序是在告诉你，上帝要告诉你一个信息在这边，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是天国的支派，这天国的支派包括以色列的，包括外邦人，就像保罗他在对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十二节他讲了，他说这些你们按着这个道理行的才是以色列民，那是真正的以色列民。所以弟兄姐妹，以色列民，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你在看到那个就是在指你啊，是新约的信徒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哦，原来在这边看，哦，特别第九节说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各族各民各方，那个是指哦，全部我们全部的信徒在一起，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将来跟随上帝的只有144,000 No， 是144,000所代表的意义，是成熟完全的仆人做完了，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只有上帝数得过来。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在这边你就看见了，他在这边 present，他让我们看见的是赶快传福音啊，赶快让大家知道这个好消息啊。你再看，再看下去，他说这些人从哪里来啊？哦，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那弟兄姐妹，手拿棕树枝是什么意思？嘿，欢乐，当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对，众人他拿棕树枝怎么样？何塞纳，何塞纳，有没有？哎 ，yes， 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那是一个专有名词啊，那就是弥赛亚。哈利路亚，何塞纳，何塞纳，拯救我们啊，何塞纳，何塞纳。欢呼跳跃，那弟兄姐妹，这些穿白衣的从哪里出来的？他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那大患难中是不是只有7年大灾难？要知道 ，not necessary。所有历世历代当中被逼迫的基督徒。都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于启示录的理解，你是要从永远到永远当中来看，你不能够 define 只有这7年的大灾难。弟兄姐妹 ，no， 历世历代千百年来，有多少的基督徒是受逼迫死掉的？那个逼迫对他们来讲是大灾难啊。你记得吗？1900年八国联军 攻打我们北京的时候抓了多少宣教士，在山西他们全部被抓起来等着被枪毙，他们写了很多的那个见证，上帝要再活一次我还是要来中国，临死之前写给他们的他们的亲人，我被上帝呼召来中国，虽然来了有了一年有了两年有几个月，是他们要血要留在中国，他是殉道者，他们愿意抛头颅洒热血，好的兄弟们，那是他们的大灾难，有没有？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都有他大灾难的期间，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是只有最后那个三年半，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看看宽看广，不要把它 limit 在那边了啊！现在我们以前在刚信主的时候，有很多的教会的，那是绝大部分华人的教会说灾前背题，启示录第三章、第四章以后再也没有教会这两个字，所以教会不在了，教会被提了，教会在天上与耶稣基督一同欢乐，然后看到地上的人在那边痛苦。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哦，赶快背题，背题就变成我们的盼望，但是背题不是你的盼望，是耶稣是你的盼望。耶稣从来没有说哎，你们信了耶稣以后啊，你们不必经历大灾难哦，这是神学看法，了解了。然后我们看见启示录里面有很多他在灾难当中圣徒要不要忍耐啊，圣徒要忍耐啊，他如果通通被提了，那圣徒干嘛忍耐呢？圣徒不是在天上吗？啊，弟兄姐妹，你要真正的好好的读圣经。我们在这边看见，啊，了解了哈，启示录不难，只要有一个 the right mindset。你要看见这是异象异梦的解释，而不是一个 literal， 而不是一个文字上面的解释，而是有属灵意义上面的解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情，盼望今天解释给你们听，你们能够明白。哈利路亚，感谢主，穿白衣的殉道者是最有福的。 OK， 有些的人他也许对神的救恩救赎不是太明白，对耶稣讲的话也不是太明白， That's OK， 只要你为耶稣殉道了，你就在他的面前，因为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他弟兄姐妹，他对神的了解，他只有救恩而已，就这么一点点而已。所以这个也就是解释了我们历世历代的信徒当中这些殉道者，你说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很圣洁的吗？不一定。他们对于圣经都很了解吗？不一定。但是他们在最紧要关头的时候，他们说我不背弃我的信仰，我宁愿被杀头，我宁愿失去性命，我宁愿失去所有的，我也不能够否认耶稣基督。这个就是这些的人啊，这些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的人在那里说，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在大患难中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有人说哎呀，他们说多次被提啊，什么没有说一次背题，教会一次全部背题，有人多次背题，有人怎么样，那这个就是属于多次背题。那你讲背题呢， 比较容易被人家觉得，哎，就是我活着的时候被提。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人殉道以后是不是也是被提呢？殉道被提，所以这些人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就是为耶稣基督摆上性命的。为什么这一些人呢是摆上性命的呢？他说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披他们，他们不再饥，他们不再渴，日头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在为了信仰付代价，他们遭受到炎热饥渴。那我再说，你不要把它当作 literal 那种啊文字上面意义的理解，你要从一个属灵方面的来理解。 anyway， 请看了第五项的 A 项，穿白衣的殉道者是常常用主的宝血洗白净自己的衣服跟行为，所以这些人常常吩咐，因为在外在的环境当中会让你饥让你渴，外在的环境当中会让你感觉怎么样，炙热没有水喝。 OK， 啊，弟兄姐妹，属灵上你要这样看，怎么看？我用了阿摩司书第八章十一节，他说主耶和华说，找到没有？来，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不听耶和华的话。那 OK，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渴不是没有水，还是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再一次在这些的人当中，当社会上世界上的人说不要读圣经，你要不要读圣经？当别人说哎呀你吃饭的时候不要再祷告了，不要再谢饭了，你要不要谢饭？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在这个属灵上面你跟世界要分开来，但是弟兄姐妹，人家会不会逼迫你啊？会逼迫你，所以你要避免属灵的饥饿。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对于上帝，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渴慕神的同在，我们渴慕他的话语，我们要吃他的饼，要喝他的血，因为属灵上面我们很饥饿的。这一些人渴慕神到一个地步，他们很饥很渴，但是上帝应许他，我必领你们到生命的泉源那边去，我要擦干你的眼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遭受到这一些属灵的逼迫，甚至身体上面的逼迫，上帝一定要来安慰我们，他要安慰我们，要擦干你的眼泪，不再饥不再渴，因为你永远与耶稣基督同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意思。好，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家庭，你是家庭里面的唯一的基督徒，我告诉你，你受到的逼迫很大了。可能你的爸妈不让你读圣经，可能你的爸妈不让你去教会，可能你的先生也不让你去教会，也不在饥不在渴。啊，这样来，很多的人就在家庭当中殉道， 殉道的意思，就是我不会因为环境的关系违背了我的信仰。那弟兄姐妹， You don't have to， 不一定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在你被逼迫的过程当中，上帝纪念，那有一天你真的殉道了，哇，上帝一定领你到数不清的那些的人当中，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你的 final destiny， 你的最终归属是在这个地方。Hallelujah， 感谢主。那你会问说，哦，牧师如何预备殉道？ That's really hard one， 很不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啊。很少的牧师说，哎，来来来，弟兄姐妹，我来教你怎么预备殉道。我的方式是在异象当中，你要就在第九节、第十节，只要异象当中看见自己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我要在异象当中看见生命水的泉源，我要看见神如帐幕遮盖我，他要擦去我们的眼泪。That's how you prepare， 这就是你如何来预备。你的预备就是把上帝启示给你的意象当作是你自己的意象。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看见先知书上也好，启示录上面也好了，他这些的意象，他这些意象是要给你的，不是白白写在那边说好像跟你无关呐、跟你非常有关系啊。他是给你一个盼望，哦，原来这些的人他为什么可以这个样子为上帝摆上自己的性命，他不害怕，因为他大有盼望。写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如何预备自己，就是 Hallelujah， 你说我愿意。所以弟兄姐妹，好吧，请大家起立先赞美主。Praise God， 我们大家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想象用第九节，我们大家把右手举起来，想象你手里拿棕树枝 ，OK， 然后大声喊着说，我念一句，你大家念一句哈。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
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
也归于羔羊，
也归于羔羊。
弟兄姐妹，你在想象当中，你要看见有一个宝座，上面有一头羊，哈哈，羔羊，了解吗 ？OK， 再来一次哈。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
愿救恩。
也归于羔
羊，
我看见生命泉源的水，神的帐幕遮盖我们，神要擦干我们的眼泪。哈利路亚，
哈
利路亚。然后你想象你看到好多人穿白衣跟你一样，不是这样，还没，请坐，谢谢。嘿，你要把这个 image， 把你这个影像放在你的脑海里面。OK， 如果你像我，当你很喜欢一首诗歌的时候，你常常听，常常听，听了之后你会不会哼啊？那个调子会不会在你的脑海里面这样子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对吧？那么我们对于一个意象，对于一个上帝启示你 你就拿个中书之身穿白衣，想象跟着好多的弟兄姐妹站在上帝的面前大声呼喊，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然后呢，你眼中要看见那个生命的生命水的泉源，神的帐幕覆庇我们，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他在天上为你做的。只要上帝在天上为你做的，通通都是你的。你可以用它来想象。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在痴心妄想，但是天上的盼望是你天天在想的。保罗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啊，弟兄姐妹，天上什么事情？就是这些事情啊。不要想说我待会要去哪里啊，唱 KTV 跳舞吃龙虾，不要想天上的事情啦、啊、阿们，要想天上的事情，这比较重要。你天天想天天想天天想，我告诉你连做梦都会想，那个就成为你的盼望。然后到时候我盼望没有人会这样的，我说有人拿了一把刀子架在你脖子上，否认耶稣的名我就放过你，不否认耶稣的基督名我就把你砍了。
感谢
神。如果你常常有这样子的想法，你那时候可能马上上帝就让你看见你是身穿白衣手拿中书枝、OK? 上帝要擦去你的眼泪。这六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赶快传福音，因为有无数的人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他们的生命都要被得救，他们要知道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他们要归入这天国的支派。他们是十四万四千人的一个，但是我在说十四万四千不是数目哦 ，OK，OK，、OK? OK? 是一个属灵的数字 ，OK， 是很多很多的成熟的人。阿门，
阿门，成圣的掌权的，
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做了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啊，启示录第七章十二个支派的意思，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想象，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意象，成为我们的想象，成为我们的盼望。因为主啊，你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启示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这些就是成为我们的实底啊，因为没有人数得过来，身穿白衣的，手拿棕树枝的，主啊，我们要成为那其中的一位。
Yeah.
Amen. 谢谢耶稣，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燃起传福音的热情，告诉很多的人他还没有认识你的，主啊，给我们努力勇气传福音给我们还没有信耶稣我们能够影响到的人，他们需要救恩。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我们再次熟读说这十二个支派所带出来的属灵意义的天国支派，是说我们的神应当极受到极大的赞美。看啊，他有一个独生儿子，我们认识他是万幸有福的，他要建立一支蒙福的军队，与仇敌相争必然得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战争的痛苦，因为我们听见神的话，要与主联合一同居住，是很有价值的，是很有奖赏的。主必增添许多的右手之子在我们的当中，让福音遍满全地。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今天教会的堂庆充满了对上帝的期待，也充满了对传福音的热情。谢谢耶稣，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